妹平安，非常感恩又能够再来跟大家一起崇拜而神呢分享啊。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研究关于旧约的传道书里面的智慧啊。旧约的传道书很多人说是好难理解的啊，今天我们去研究一段难中之难啊，这是传道书最后的一段圣经啊。那么难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你可能发觉在当中有一个非常好像非常矛盾的一个人生的意念。对于一些基督徒或者曾经念过传道书的基督徒来说呢，传道书最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得吗？虚空的虚空，日光地下都是虚空，所以虚空是整个传道书里面一个的主题，是吧？就是你看传道书一直不断的讲到虚空的虚空。刚才我们说念的经文里面也包括了这样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发觉刚才念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好像传道书里面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生是好消极的，人生是好虚空的。你看到第八节里面说，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而且这些日子很多啊，要来的都是虚空的。还有人生第十节，你说无论是幼年或者壮年啊，年轻的也好，壮年的也好，什么年纪都是虚空。还有第十二章第八节里面说，传道者说，结论了，刚才我们念的最后一节说，总结了，虚空的虚空，一切的都是虚空。好，看了这个以后，我有请你看另外刚才我们所念过的经文，可能你没有留意，另外一些经文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像刚才我们所看的好消极以外，我们有看到传道书里面也充满了要我们快乐的经文。哎，那么快乐跟虚空不是对立吗？我先念给你看看，刚才我们就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等一下我引用更多的哈。第八节那里说，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对不对？快乐哈，你无论是什么年纪都要乐在其中啊。不过他要想到黑暗日子，刚才我们念过了啊。跟着啊，第九节下去又讲，年轻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在壮年的时候要使你的心欢畅，对不对？哎，好奇怪，刚刚我不是念过一段圣经，刚才我们说吗？无论你是幼年是壮年都是虚空，但是现在呢，无论你是幼年五十的壮年都要快乐，那么有要快乐还是有虚空啊？是不是真的很矛盾吗？究竟我们你说了圣经要我们去虚空了，要还是快乐啊？这个是个矛盾，等一下我们慢慢研究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好吗？还没有讲完，刚才我们对十一章十节继续在一起说，你要除掉你心中的烦恼，除去你肉体的疾苦，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要心中有烦恼吗？除去，不要烦恼缠绕我们。身体呢，就不单单是心灵的啊。比如说，哎呀，身体受苦没所谓，心灵快乐就可以。不是，基督教也强调我们身体的肉体嘛，肉体有不舒服的，有疾病的，除去它，对不对？有病吗？吃药，去休息，对不对？你疲倦吗？睡觉，做点运动。这个也是基督教教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说嘛。我肉体不舒服，你就让它解决，让它舒服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要问这个问题了啊。我看你已经听清楚了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在传道书也基督教里面教导我们是人生是虚空的，还是人生要快乐？好，现在我们来回答了好吗？我们的回答就是，消极跟积极的人生在基督教都是对的啊。你说哎呀，你更没理由，你这样越讲 越糊涂了是吧哈。刚刚不是说矛盾，现在两个矛盾都可以。好，现在我看我们一起来看最关键的是在哪里。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小字，可能你没有留意。第八节里面说，你们应该无论什么年纪都应该快乐乐在其中。不过，还记得哈，圣经有一个不过 but 啊，他要想到他黑暗的日子，这日子还有很多。好，还有一句话，刚才我们说第十节，你当除掉你心中的烦恼，肉体的疾苦哈，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你要快乐，令你快舒服啊，舒服一点。因为有个因为这个字在这里，因为无论你幼年还是壮年都是虚空的。哎，你看原来圣经把我们两种的人生好像对立的放在一起，因为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件事实，就是因为人生就是认为人生有消极的一面，你逃不了，所以你要积极的生活。好，开始有点明白了哈，不过还要多加一点理解。你怎么可以，圣经里面说是的，人生真的充满了虚空，但是大家就是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虚空，所以我们要快乐。为什么，怎么可以？因为首先我们要发觉一个事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虚空是个人生的事实，你逃不掉。然后当你有个相应的态度，就是既然有一天无论迟或早你都面对人生的黑暗的一天的话，那么现在你就有珍惜你仍然有的机会去享受一下。好，基督徒不要先骂我啊，我按照圣经里面说的啊，等一下我慢慢告诉你啊，圣经里面的真理是怎样的啊。你知道我每次讲到了不是讲问我要的东西啊，虽然是我的体会，但是最重要是圣经怎么说。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事实，圣经很清楚的，传道书里面很着意的告诉我们，人生的黑暗是你逃不掉的事实，人生总有一天会变得最惨，就是刚才我们说念的十二章里面最初的六节讲到这个。刚才念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印象，我跟你再简单的来念一次好吧啊，看看里面的事情。十二章就是传道书里面最后一章，最初的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在壮年的日子要纪念壮年的主，不要等到，请你不要等啊，等到什么？等到衰败的日子，就是那些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临到。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很有意思了，圣经没有说哦，那些日子是这样的，他很仔细的从二节到六节描述这个他所谓的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碰到的又走到的那种衰败的日子是怎样的。我觉得圣经真的很美丽哦，就是单单谈这几句我觉得太美丽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用几分钟来跟你分享一下啊，这个文学性啊，人生的深刻啊，真的很美。就是叫跟着这几节圣经里面，他就描述那些所谓的衰败的日子是怎样一种日子。第二节说，那个时候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暗，雨后乌云再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暗，雨后乌云再现的时候，什么意思？哎，过了五十岁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光明日头没理由变暗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旭旭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暗？我还记得我五十岁开始，我就对他来说，老婆为什么那个灯好暗？老婆说不是灯的暗，是你的眼睛有问题，是吧？老花嘛，是吧？大家都知道了啊，这样看，哎，为什么那么暗呢？眼睛看的本来是光明的变了暗，乌云再现啊，为什么看得不清楚？因为你的眼你逃不掉，无论你那么啊做这么运动，但是到了时候你发觉到处都越来越暗，对不对？又改那个灯泡，又改那个灯泡，越来越光亮，对不对啊？那么第三节， 那个时候看守房子的法斗啊，强壮的欢腰，推磨的细小，都停了工，向外看都昏暗。这里讲什么？你看这里有个对比，看守房子的法斗，看守房子的应该是最强壮的，是不是啊？我们在国内也看守房子的大半都是以前做什么什么什么解放军的、啊、还是那个武警什么这样啊。我不知道香港有点不同，香港那个是看房子的那些都是还是老人家是吧哈、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但是无论如何，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为什么得请他来看守房子啊，他也有气力嘛，但是那些应该有气力的也发抖。我看到那幅图啊，是吧，强壮的本来很强壮的换腰，为什么要换腰？老了，这个腰没力了。推磨的细小，哎，有人就说推磨，为什么这个突然这样说推磨？哎，你不明白啊，犹太人的一个说语，那个讲法，推磨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两个大牙，的这个磨啊，所以他们说这个叫推磨。什么什么叫推磨的细小啊？越推越没有了吧？推磨是最后停了工啊，这是一个意思啊，很幽默。我们推磨啊，年轻时候推磨好厉害啊，吃什么都可以，咔就这样哈哈、啊。现在我们发觉推磨的细小，最后也停了工。第四节，当街的门口关闭，推磨的声音未小啊，绝鸟一叫，人就起来。哎呀，这个我过了五十多就开始明白，为什么真的？因为我住在中文大学那个时候，以前都没有这个情况的。后来发觉，为什么早上总是给鸟吵醒的？那么这个非常好的地方呢，这树森嘛，外面就是树啊。为什么鸟很早的叫？以前我听不到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五点多六点钟就要起来的了。人家说你老了，你不能够迟的，很奇怪，到时候就醒来的吧？啊，你明白啊？啊，绝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歌声都低微。本来唱歌很好听的啊，很高音的，很大声的，现在这个声音越来越没有了，衰弱。人是会衰弱的，你不喜欢，你不承认，你也会衰弱的，对不对？你还可以穿了衣服啊，装装那个气势，但是你还是会脆弱的。人怕高处，路上有惊吓。人怕高处，路上有惊吓。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啊，我一段很长时间住在加拿大这个多伦多就明白了啊。到了冬天真的不敢外出了。以前冬天大的孩子对吧？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大的孩子是流冰啊什么的哈、啊，很厉害。现在出外的时候很小心，有雪嘛，有冰嘛，哇，这很小心，路上有惊吓，对不对？有惊吓的，迅速开发，哎，为什么突然间来个迅速开发？这个希伯来人又用了一种的比较文学的手法来，迅速的话是什么颜色？银的，就是我这个啦，迅速开花了啊！我现在比较十来两二十年前那个照片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迅速开花啊！现在全都迅速开花，新花是什么？白色的、银色的没了，迅速都开花了。然后蚱蜢盘旋而行，翠苹果吃少。这个句话呢，我觉得这个新译本译的真的好，因为这个是以前那个。啊、犹太人呢、啊，希伯来人呢、啊，是中东人就比较衰直的啊。他们讲话呢就没有那种弯弯转转的，是坦白说啊，圣经是这样说，我就这样说。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性的能力。蚱蜢是什么意思？蚱蜢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大腿，啪就跳了是吧？所以他说蚱蜢的盘旋而行的时候，就是这个大腿都没力了。你明白我讲什么啊？啊，比较。啊，意象了，意念性了，哈哈，不用讲出来了哈、啊。然后还多加一句，那个催情果，催情果呢，原来这个意思是 Caparis Spinosa， 就是一种的啊，增加性能力有帮助的那些药。 吃了那个药也没用了，明白意思了哈，不用再解释了哈啊。那么人要归回他永远的家，哭丧的在街上游行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我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还看到街上啊有人出殡，记得吗？还有吹那个什么一个游行的，那个感觉给你一种很深的感觉。你告诉自己，你的同伴当中，你的人类的其中一个又去了，一个的去。银莲子喘掉，今晚破裂，瓶子在船旁破碎，打水的轮子在枕边破烂，一片废墟的那种的萧条的感觉。井水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大家拿水的地方，生命的源头，那古代都是这样。但是现在那个井都没人用了啊，那个打水的轮子也破裂了，银链断断，金环破裂，银的银点断，金的碗破了。你可以想象最初当那个银子银的莲买回来的时候多么珍贵，对不对？好美啊，哇，难得买到这样漂亮的莲子。金的碗，哇，可能是当初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哇，金的碗真的高宝贵，但是一直没用，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金的碗也没用的破了，银的脸又断了。这是人生，人生有一天会衰残的，人生有一天会过去的，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灵要归回赐灵的神。啊，我够多了哈，我讲了这段话，我觉得给你一种感觉啊，不单单是用理论，听得懂吗？啊，圣经里面给我们感觉是说，这样就是所谓的衰败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必定要来，而且第八节刚才我们说人生有光明，但是黑暗的日子更多。更多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个就是我们必然要碰见的。所以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说，生命当中的苦是必然的，是正常的。我不是消极，但是这个是事实。我自己过去人生里面也体会很深，我相信你也体会很深，对不对？你不承认，但是你也要知道是事实。我曾经在一个演讲里面讲过，有两句话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起码我们香港人很喜欢讲的，但是我觉得最错的。第一个就是明天会更好，一般来说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明天会更差，对不对？啊，你有病明天不一定更好啊，不，我不是咒诅你啊，但是你有病的时候，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人家当然对你好，但是他也慢慢慢慢也讨厌你，他觉得好重担，对不对？你朋友越来越少，然后你的公司说啊，最初说没关系，你好好休息然后回来再工作，但是休息了两年你还在那里，那么公司说对不起啦，我要请其他人代替你了，明天会更差的，有一件错事或者差的事明天要补上去，现在明面对的更差。第二句我也经常觉得我们这样讲这样问呢，也是不准确的，就是为何偏偏临到我啊？这个是一点，也是两个句子是来自歌了哈，我不用介绍了哈。为什么要偏偏临到我这样痛苦？很多时候我们要痛苦的时候，突然间来到的时候，为什么要临到我？我曾经说过很不好听的说话，但是很事实的说话。如果你问我为何偏偏要临到你，我的回答很坦白说，我要问为什么不偏偏临到你？为什么你每天看到那个新闻里面那些撞车的那些死人的那些，偏偏在你旁边不是在你啊？他们跟你有什么分别？人生的苦就是有必然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你要面对这个事实，你要明白这个是事实。 然后才可以从这个事实里面跑出去，否则你一直不能够接受为什么这样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 人家不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一生埋怨自己，埋怨自己，咒诅自己，你快乐吗？不快乐。圣经不是说哦算了吧，不是，圣经这个转化的点就是说，既然你知道这个生命虚空的事实，你就有种相应的态度，就是说既然有一天这些我现在所拥有的，我现在令我快乐的都可以没有，将会没有，一有一天会黑暗的话，那么我就好好的珍惜还有的机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还有机会吗？就珍惜吧。有一天你不能做的时候，你才好像刚才说就后悔了，哎呀为什么我这么苦啊，你知道要来的。你今天孩子说爸爸你跟我一起去打球吧，你不要说，不要说，常常说爸爸你要跟我打球吧，我想打球，你来一起，爸爸说哎呀没时间，我们工作那么忙碌，你去打。我告诉你，再过多十年他进了大学，他打球，你要跟他再去，他还不给你去啊，对不对啊？给你去看看他打球啊，啊，坐在旁边算给你个脸啊，还跟你去打。你今天有机会你把他赶走，有一天你的体力，你的黑暗来到的时候，你干吗？你干不来啊。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圣经很有意思了，最后一章最初两节说，你就趁着你的年幼当纪念照你的主，不要等到，记得这个字，不要等到那些黑暗的日子，就是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些日子。所以趁着不要等到，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很重要的转化的，因为要来的都是虚空的话。既然这样，年轻人啊，你就幼年的时候快乐，壮年的时候要使你的心欢畅。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人生跟有些宗教也不同，他不是说四大皆空，不过他看到人生事实上是很多黑暗，绝对没有看人生黑暗，但是不是因为人生有这样的黑暗，所以他要苦受主义啊，什么享受都不要了，不是，也不是就是消极的接受四大皆空，所以我们要无执无欲无求，不是，基督教要我们快乐。哇，你说真的吗？那么我怕你真的心里面还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多念几句给你看看好吗？圣经里面就是在传道书里面一边讲了很多虚空的事实，另外一面他起码有六次到七次都讲到我们要快乐啊。我看我还要念给你听听啊，有一点比较实际的感觉好吗？好，在那里是怎么说的呢？那里我列了很多了哈，刚才我们说念的那一句说，人生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的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哇，真的好哦，是吧啊，你顺着你的心啊，顺着你的眼，你喜欢的，你能够做的就去做吧啊。那么还有吗？有啊，我跟你念这几句我也列出来了。第九章九节里面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你要和你所爱的妻子享受人生，因为那是在你一生日光当中从劳碌所得到的本分。你要跟你所爱的妻子享受人生。二章二十四节说，人最好的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吃喝，所以很直接的，很坦白，不是说哎呀心灵要快乐，当然心灵要快乐，但是吃跟喝也可以啊，喝吧，能够啊，当然你能够这钱你能够足够的话，你就喝，就吃，对不对？那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啊，现在我还想走，还要拿这个咪啊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时候当然不是太浪费，但是能够快乐的，不要觉得哎呀算了吧啊，等以后吧，不能等的， 我六十多了现在啊，你说哎呀你六十多算什么，我七十多，好感谢上帝你还身体健康，我告诉你趁着你身体还健康可以走走路，去走走山，你看看美景好吗，跟你所爱的妻子啊，跟你所爱的丈夫去享受一下人生，因为有一天可能你想走没得走，你要看去不了，你要上飞机啊，航空公司说对不起啊，你的身体状况不能上飞机啊，你明白意思吗？第三章里面就说，我晓得人生最好的就是寻乐享福，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一生的劳碌当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赐。你看讲得很清楚很直接，我认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所吃的，他所 一生有限的年日当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一切，因为这个也是他的本分。然后八章十五节完全跟这一节一样，所以我们终极 很简单了，我念的你清楚了，我不用再解释了，就非常清楚非常直接的啊，一段一段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快乐，让自己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必然要面对痛苦的日子的时候，趁着有机会黑暗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我们就要快乐。大家可能也 有些人理解我，我过去的人生，我上一个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的第一个太太癌症去世，是刚刚三十年今年啊，所以我心里面特别多的怀念啊。那么这是十一月去世了啊，现在十二月了啊。我告诉你一件小事，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明白，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我觉得也当作这个一个大家朋友的分享，你有人生的经历经验可能你也应该理解，就是我太太去世以后这几天吧，还大概三天四天，太太去世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跑去店买了一个还是比较好的那个音响，就是个 Hi-Fi 啊。那么那个音响的当然不是太贵啊，我这个钱可以能够还剩下来，还有的就买啊，买回去还买了，我记得我大概有十多片，当年用的是叫做这个 cassette 啊，是吧，那个古典音乐，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的那个店里面有看喜欢的，我就买了十几瓶，然后就跟带着那个新买的那个 Hi-Fi System 啊，就回到我的住的地方，我住在神学院，当时我在神学院教书嘛。那么我还记得我拿着这些东西，那个牌子放在还是外面露出来的嘛啊。我就回家的时候，那个同学们呢、站在下面看了不敢作声，我理解他们心里面的疑惑，可能他们心里面真的想这个温伟耀老师还说什么爱太太，太太死了他要接了三天，我们中国人说尸骨未寒是不是 那你就跑去买这个享受的东西，买回家享受音乐，买了个那个好的音响那个设备来啊，那你就享受干嘛，这个人啊，我也不解释给他们，当时我也没有这个心情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解释给他们，我就买回去我就听听音乐，我不是发泄，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我自己，我太太死了，好苦啊，好难过，好悲伤，你喜欢不喜欢，事实就是这样了，以后我一个人要带两个女儿，要以后的人生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我还自己虐待我自己，我说哎呀我要 depress 啊，我要情绪要低落一下，睡在床上不起来，不剃胡子啊，那些吧，可以，我得到什么，我赚到什么，赚到多几个人跑来说问老师你起来吧起来吧，我说不起来有用吗，我告诉我自己，我要还有两个女儿我要养大，我还要工作还有生活，你睡在床上你情绪低落，你不吃不喝什么、要生要死有什么用，拿个两个女儿还要长大，所以我要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快乐，我不是去发泄，但是我要令我自己快乐，因为我已经够苦了， 我不用做什么已经够苦了，我不要再做任何的事情令我们更苦，对不对？我要令我自己快乐，我就问我自己，我的情感上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唯一一个，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情感上能够令我快乐一点的就是音乐，就古典音乐。好，我能够有的钱不多，但是我就把它买过来，我就听，每天的听，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得到一点弥补，让我生命有点重新得力，快乐一点，然后我就继续生活下去，继续走下去。感谢上帝，我走了30年，现在站在这里我还可以，这个就是人生，对不对？人生的太太一定生活全跟你一起吗？永远在一起吗？哪里不可能？你最爱的人不离开你吗？谁告诉你不离开你？不是有时候他们想离开你，但是不能不离开你，对不对？你拥有东西永远是属于你的吗？有一天他们不属于你的，有一天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因为知道了这样的，所以我就要趁着我还有机会的时候要好好的去过我的日子。所以你问我，我告诉你，我就说我问我自己，每天问我自己，我最快乐的是什么？能够做的我就去做，最快乐的刚才说啊，不一定是物质啊，现在啊最快乐的不一定是哇好大的享受。有些人呢去哎呀去旅行，去旅行很好，旅行是很好的，旅行到一个地步啊很慢很闷哦，啊那个是怎么旅行啊，这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不知道下一年去哪里，好苦恼，这个就是不快乐了，你还要去吗？对不对？那哎呀坐那个游船坐得好闷，你好闷你不要坐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回来香港，我跟我太太发掘了一个令我很快乐的，不用钱的啊，用一点钱，不用太多。呵呵，但是除了去每不是每年去日本，去日本以后去韩国，去韩国去泰国，去泰国以后又去日本，不去日本又去台湾，去来去去都是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发掘一个很快乐的事，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跟精力去帮助年轻人。刚才那天我们老了。看见那年轻人青春的这个活力啊，我好快乐，而且看到他们的生命一直在改变，在信仰上在福音上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心里很高兴啊。或者这个前一天晚上我们请了10来个年轻人吃顿快快乐乐的，哎呀他们带了女朋友来，哇大家很高兴，我们心里面就很快乐，快乐有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有一天我可能坐下来就要吃也吃不来了，能够还吃这个好东西就吃，让其他的年轻人也吃啊，他们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然后我们圣诞节又来一个啊饭聚啊，带上什么人都可以来啊，然后呢大家来唱唱诗歌，这个是人生能够令你快乐的，请你就去做，不要等，不要等，等到刚才说黑暗的日子来到，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的心所愿的眼所醒的去行吧。好，不过还没有完。那么有些人心里面也忍不住又问，那么基督教就是享乐主义了吧，是吧？ Hedonism 享乐主义啊，你喜欢什么啊，看到什么啊，你就去行吧啊，令你快乐的你就去做吧，是不是享乐主义？最后我跟大家从圣经里面多讲几句，你说是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说了，基督教不是受苦主义，不是四大皆空的主义，不是。但是基督教要我们痛痛快快的享受，可以。不过最后啊，我用10分钟跟你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告诉我有3个条件，你如果符合了你这三个条件，你尽管去享受，可以的，尽管去享受。那三个条件是什么啊？请你记得，第一个，全都记载在12章，刚才我们所念的啊经文里面，12章第7节，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灵要归回赐灵的上帝。原文的意思呢，就比较直接说，尘土要归尘土，灵要归灵，就是说你要清楚一个价值的定位，可以，你可以享受，你可以享受吃的，你可以享受去旅行的， 你享受是任何的身体的快乐，当然不要犯罪了哈，这个也不用说了哈，啊，但是那些一般的那些享受都是好的，不过要一起享受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个价值的定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是归于尘土，它是有限的，这个不单单是个客观的真理，是个一个生命里面的体验，就是说灵宗教信仰就是这个属于超然的上帝的灵的还是要归回灵，尘土的还要归为尘土，尘土归为尘土就是好像刚才说有一天这个都要过去的，是没有的。今天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价值的定位就是说属灵的价值永远比肉身的价值要高，你要记得这个，你记得这个，尽管你去享受肉身的价值，但是你要记得告诉自己，常常告诉自己，属灵的价值永远比肉身的价值要高。那么这个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因为身体的享受的有一种的拉力通常比较属灵的精神上就是那个宗教信仰上的用拉力呢来的直接更强烈，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餐，现在你肚子饿了是吧，他自然告诉你的，到了你现在还不饿，那么到了两点钟你肯定饿，你知道我要需要吃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来崇拜，你觉得没有心里面有什么觉得很肚子饿的感觉，对不对？两个礼拜还没有来崇拜，有一点有点好像不太习惯，但是没什么，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肉体呢很快的，你看肉体的享受跟经验很快的告诉你这个是了，行了，好啊啊，很过瘾啊啊。但是呢属灵的很多时候都没有那么直接的告诉你，但是它仍然在那里，你属灵相的，你有一天啊，没有人爱你或者没有机会你去爱人，你觉得没什么。但是没有有半年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爱你，有半年你没有机会去爱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也疯的一样病，不过另外一种病，你明意思是吧？但是那个可能要半年你才发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被骗，就是说哎呀我真的需要，但是你所谓的需要就是肉体的需要，肉体之需要没有坏，圣经说没有错，不过你要更加要记得有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压抑我们肉体的快乐，不需要，不过我们要增加我们属灵的拉力，你明白是吧？为什么我们要来崇拜，为什么要唱诗歌，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看到上帝跟我们一同走人生的路，哇，我们那种快乐是从心里面的平安里面出来的，那个不是你吃顿 很美的食物可以拿到的，这是一种属灵的享受。所以你也享受肉身的享受的时候可以，不过请你记得圣经说还要记得更重要的，就是永恒的信仰上的属灵上的享受，明白意思哈？这个第一个，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快乐价值定位，你懂得定位，尽管去享受没关系，你没错，不用压抑，不过你要记得我有这个享受，我的属灵的享受是怎样的。大家还记得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那个愚蠢的那些那个有钱人，对吧？啊，那个有钱人说，哇，我钱很多，而且我还想到很好的方法，再建一个窗户，然后把我啊放不下的东西再放在那里，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乐乐了，现在什么都可以了，啊，已经安排好了啊。但是上帝对他说啊，耶稣不是说啊，你这个无知的人呐，啊，你今天晚上如果上帝来把你的命拿走的时候，你所拥有的归于谁呢？然后再加一个结论说，凡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的无知。所以这个人很特别，这个是个无知的聪明人，这个贫穷的有钱人，在人间他是有钱，因为他拥有很多，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是贫穷。他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他赚了那么多钱，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个无知的人，你明白意思？ 所以这个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提醒，尽管你是聪明人很好啊，有钱人好吗？好，不过不需要，不要说哎呀我有很多钱我不好意思，没有不好意思，只要你的钱是正当账赚回来的，这是你的，这是好的。不过你要问同样的话，现在我在人当中我很有钱很富有，但是跟着我请你问一个问题，我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同样的富有？我在属灵上是不是同样富有？有很多人在人间很富有，但是在神面前很贫穷，什么都没有，在属灵生命上什么都没有，在人间很成功，但是在上帝面前很失败，你明白意思吗？这个就不行。如果你能够在上帝面前同样的成功，同样上帝赞赏你的话，你尽管去开心，你尽管去富有，你尽管去聪明，没问题，明白意思啊？这个就是价值的定位。第二个，当你这样的享受的时候，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要纪念你的创造主，你要纪念你的创造主，就是说你要带着一种纪念感恩的心来享受这些东西。不要说哎呀这些东西是我钱够，现在我买这个东西，我买这个名牌，然后我钱够，现在我就去享受这个旅程，可以，但是不是因为你的钱够那么简单，你带着这个心情说感谢上帝，现在我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给我的，纪念你的创造者，纪念他，不要忘记他，来自己去享受，一直享受，一直纪念上帝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尽管去享受，但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我跑中国啊，不同的大学里面去讲课啊，或者是都已经十几年啊！我记得我最初进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啊，是差不多20年前，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都知道我是基督教徒啊。虽然我在中文大学教书，但是我也基督教徒，他们我也没有隐藏我的身份啊。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尴尬的一点，比较敏感的场面，就是吃晚饭的时候啊，有党委书记啊什么，大家这个主要领导哈、啊、在请啊吃晚饭啦，然后这个教授啊就坐在一起，他说哎举杯，那么我也举杯，然后他们就吃了啊，就吃了，那么我就低头那个祷告，他们都知道我低头祷告，他们有点就不懂得怎么办啊，但是他们有一点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不知道要不要等我啊。那么通常我的回应就是说不用等我，你们吃吧，对吧？那么我也吃啊，然后我再祷告啊。后来我发觉这个方法最好啊，大家在大大去吃的时候，我就祷告的时候大家不敢动，对不对？也不好意思，我想哎大家吃我也吃，吃了以后我就祷告，哎你说倒过来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那么我刚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吃了一口哇味道太好了，感谢上帝，更真实，对不对？更真实了，上帝没有规定要先祷告然后才吃的吧，一边吃一边祷告感谢更好，更来的更实际，对不对？然后到最近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啊，还有几次当我们这样举杯的时候呢，举杯了以后其中有一个教授说哎我们不要吃，让温教授来个仪式我们才吃，我说不用不用客气，我们就吃吧啊！我感谢上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对吧？感谢上帝，我们有好的，带着感恩的心，要不要忘记，要纪念赐给你的，创造你的，你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的话，尽管享受啊，不要忘记了上帝。你享受到一个地步，你忘记上帝，哎，你有病了，对不对？好，第三个，最后啊，讲了两次，十二章讲了两次。他说，你要知道，为了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帝要审问你。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你要知道他来看着你。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要控制我们，但是他也看着你。在美国那些年轻人呢，我很惊讶哈，在十来年前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流行的方法，到现在最近我问他们，他们说还有啊，这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戴一个手 它下面写了四个英文字的啊，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叫 WWJD， 英文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WWJD 就是带着这个手，就去了，去跟人家谈天，那个去约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说你要留意，带着提醒你，如果耶稣在你现在这个时候要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跟你一样的做法？你做吧，随便。你快乐，你可以跳舞，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吃，但是在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着，如果是耶稣，他会不会这样做？如果你想，如果是耶稣，他大概不敢这样做，他不用这样做，他不要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要做。What would Jesus do？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去过去享受吧。但是你一起享受的时候，一起去快乐的时候，要想到上帝要看着你，不是要禁止你。但是你要对着主上帝，上帝必审问你，有一种自觉的态度，好吗？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尽管去快乐。圣经说，你尽管去快乐。第一，你要看清楚、分清楚价值的定位，肉身的跟属灵的价值，一定属灵的价值更高的时候，你要知道，肉身价值越好的话，属灵的价值你要相应的好，你就尽管去享受肉身。第二，就是你要带个感恩的心与上帝同行，好像刚才我们诗歌一样，快乐乐的与上帝同行，带着感恩的心在谢谢上帝，好，就去享受。第三，我做每一件事情，无论做什么，上帝都只看着。有这三个条件，我说我们就有资格可以顺着我们的心所愿的、眼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那种的放纵的私欲的宗教，也不是愁眉苦脸的死于奔跑劳碌的信仰。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我就写在这里了，是吧？啊，我们痛痛快快的去享受，切切底底的去爱神，好吗？痛痛快快的去享受，不过同时不要忘记切切底底的爱神。基督徒能够享受生命的丰富，但也深知生命的虚空，他懂得把握今天的快乐，却又预备将来的永恒。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看人生的乐与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人生观啊！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一切太丰盛了，所以我们要享受，但是让我们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因为今天仍然有机会，我们就有珍惜，因为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有一天人生就是这样会没有的，黑暗的日子、睡败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后悔，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不后悔的人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健康完美的一个人生观，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走下去，快快乐乐的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好好的预备我们人生要面对的挑战，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所需要的本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